好，我们一同先做个祷告哈。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新的一年。主啊，早晨的时候我们要继续的从宗教的改革跟回教的扩张，主，我们要来看见整个的改变。我们谢谢主在人所不能的时候，主啊，你就使用你的忠心的仆人，主啊，开始来做一个归正的工作，使我们能够看到福音的真光。我们早晨的时候，我们要献上感谢，因为你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你也来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光景。我们谢谢你，我们在你面前都献上我们感恩的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宗教改革跟回教的扩张这是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我们上次讲到，从13世纪到16世纪的罗马天主教呢，也产生了这个大的分裂里面有很多的问题的存在。那么逐渐的，从十字军东征之后呢，就开始有三方面的改变。第一个改变就是政治性的改变，因为当时是封建制度十字军东征以后呢，整个的封建制度就已经改变了。那么这个分封的制度不存在呢，区域性的国家的观念就产生。所以从16世纪的开始今天这个欧洲各个国家的产生有这个德国、瑞士这些慢慢这些国家法国这种观念的产生，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在16世纪之前呢，大家还是欧洲人大家没有很多的地域的观念。那么等到封建制度逐渐改变以后呢，早期的这些封建制度是地方的君王是因着国王的分封那么他们才在各个地方才能够有土地，并且他们是忠于这个中央政府的那么到了封建制度结束以后呢已经社会改变了，因为就产生了这个中产阶级。那么这个中产阶级产生了，中产阶级是很特别的，他也不是一个统治阶级，他也不是被统治阶级，他是因为社会结构的改变，那么大地主破产了，那么逐渐商业化进入到这个欧洲，所以这个中产阶级产生以后呢，就把管理的制度呢带到欧洲的各个地区。这个管理制度带到欧洲各个地区以后呢，那么逐渐产生一个现象了，当地的王公贵亲如果要能够维持当地的安稳的话，需要跟中产阶级合作的。那么中产阶级呢，就会设计了很多非常好的制度在这个当地呢来执行下来，所以变成整个的观念变成区域性的观念了所以这是当时在宗教改革当中一个大的改变，那大的一个地域的观念变成一个区域性的一个改变。好，那么我们看见呢，从一个大的一个事物里头呢，就造成当地的老百姓对于自己地区是地区方面的事情非常的关心就地域性产生了。那么同时我们看见在宗教改革的一个背景当中，除了政治改变以外呢那么在宗教方面也非常的不安定。我们上次讲过罗马天主教产生了这个大的分裂，那么教会的非常的腐败这是在当时当中有非常多的地区都是这样的。教会同时也尝试改革，天主教也不是没有试图改革，但是天主教的改革都失败，整个教会的架构跟教皇的威信都让人家感到非常的失望所以在当时这个欧洲各个地区呢，对于宗教方面呢，他们觉得并没有非常的让他们满意。那么这些的宗教的改革呢，我们前面讲了，最早期像胡斯像一些异端，还有一些是跟罗马天主教对立的一种看法的这些地区呢，当时的罗马的天主教教皇呢，就派呼召这个当地的君王派部队去清剿这些这些异端跟这些所谓的比较跟罗马天主教看法不一样的基督徒。特别我们讲过，在法国南部当时产生很多的战争法国的南部这些战争呢，杀死非常多的基督徒那么也因着这个宗教的缘故呢，在各个地区呢带来许多的不平安。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整个的欧洲就产生了两种道路了，一种叫做旧路，一种叫做新路。什么叫做旧路？有一部分的人就说，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嘛，那么我们希望在教会的传统的势力的当中做一个变革这是有人在天主教的内部要走一条道路。那么也有人认为要走新路了，这个新路就是一个新的思维，认为既然天主教经过几个世纪的改革没有办法改好的话，那干脆 啊，就另起炉灶了哈、啊。那从天主教体系的外围重新再开始一个体系，所以这样的一个宗教的一个不平安呢，逐渐在欧洲地区呢，在基督徒的当中产生两种思维啊。有的人就赞成走旧路，还是继续留在天主教的当中，在制度改革；有的人就认为就是要离开天主教哈、啊。好，那么我们看见呢，第三个宗教改革为什么会成功呢？有一个很特别的。我们讲的就是学术气氛的改变，因为人文主义兴起。什么叫人文主义？稍微解释一下啊，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事物啊，人文主义就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是非常美好的。那么，所以在人文主义兴起的时候，人就很希望回顾历史、回顾文学，啊，然后来从过去啊所忽略的这些科学呢，那么现在重新再回顾一下。那么这个人文主义一兴起啊，很多人就是诶，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圣餐啊，就开始研究了啊。那么初代教会到底有没有，大家就比较关心了。我们从历史的根的当中来追寻这些问题。诶，那今天啊，这个赎罪券啊，这个赎罪券是不是初代教会就有了呢？那大家就会喜欢考古啊，考据了哈、啊。那么这个人文主义兴起呢，使得教会内部有些人啊，他们的眼睛被打开。啊，他们就会想一个说，为什么今天我要这样做？哎，当大家的脑袋想为什么的时候，很简单嘛，就要从历史的当中去寻找这个答案了、啊。啊，这个就是人文主义这个复古运动哈、啊，啊，从历史的当中来肯定，啊，这是一个人文主义当时一个大的一个啊一个方向。所以在教会的当中啊，这个人文主义一兴起的时候呢，啊，那么最大的挑战是对谁？你们想想看。其实是对教皇，对不对？因为初代教会并没有像教皇一个 Pope 啊这么大的一个权柄。等到人文主义兴起了以后，大家的脑袋开始去思考了，去思想的时候呢，诶啊，大家会想到今天教皇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权柄啊？大家就会想这种问题了。好，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人文主义呢，在宗教改革的当中呢，其实是对一个权柄的一个反弹啊，传统的一个权威的反弹。那么许多的啊研究教会的啊这些当时的啊这些基督徒呢，就希望从过去的价值观来看待今天的发展啊。那么人文主义这一些人呢，就要求教会的改革啊，最大的呼声就是这一批学者。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人文主义在教会里面呢，也是一样的产生了两条路线啊。一个对内的路线啊，这些人就说啊，既然产生这些困难跟问题，那么我们回到信仰的当中啊去找答案。因为教会呢离开了信仰的一个原点啊，所以要回到信仰的地方去扎根。那么我们看见这个是啊对内的啊教会的一个改革，希望从信仰方面来改革啊，回到初代教会当中来看一看到底今天天主教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的错误啊？这是人文主义产生的一个影响。那么同样的，人文主义对于教会的有另外一个路线了，就认为教会过去几次的改革都失败，所以必须呢在教会以外进行改革。同样的，人文主义一个是内部改革啊，从信仰当中寻回啊这个原点，把错误的拿掉，回到圣经的根基里头。另外一个是在教会的体制外，在罗马天主教这个体制外重新的啊再开始一个新的一个体系啊。这就是当时三个大的变革：政治的改变、宗教方面的啊不平安，再加上学术气氛的改变，造成了这个宗教改革的一个开始哈。好，那么我们来看见呢，宗教改革之前呢，其实我们讲了，已经有很多的圣徒看到罗马天主教的问题了，只不过是那个整个大的一个环境跟气氛呢，还没有被酝酿起来。这好像是一吨温火哈，那个小火在慢慢烧了几百年以后都差不多了哈。好了，那么上帝就用了一个人叫马丁路德啊，我们基督徒都知道马丁路德这个人啊，是影响啊今天我们这个教会的。那么这个马丁路德就成为一个主导人，像一个导火线一样。好，我们稍微要了解一下马丁路德了哈。那么马丁路德呢，是1483年11月10号，他是出生在德国哈。马丁路德是15世纪啊末年的一个人物。那么他的父亲是一个矿工，本来家里蛮贫穷的，后来他的父亲啊经商有道哈，那么逐渐家境就丰富了。那这个马丁路德从小呢，父亲就希望他们去受教育。他在1505年呢，完成了硕士的学位啊。他原来是修法律的， 当时做法官是很不错的哈，做律师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行业。那么但是有一次哈，他在一个大暴风的当中哈，眼看哈就是非常的危险了、啊、他就躲在啊一个树的底下哈，在大暴风的当中啊，又闪电啊，雷雨交加，他那个时候已经是啊信主的，他就做了一个祷告，他说如果上帝能够救他的话，脱离这个暴风的话，他愿意奉献。哇，这个祷告像一个神迹一样啊，没想到祷告完接着暴风就停止，所以这个在马丁路德心目当中啊，他就产生了一个很决定性的一个影响了。那么后来他这个律师呢，他就不做了，他就改变他一生的方向，就进到一个尔佛特，一个奥古斯丁神学院啊，很早欧洲就有神学院了哈。进到这个神学院呢，他就做修士了。那么在他进到神学院之前呢，他的这个应该是修道院哈，奥古斯丁修道院，进入这个修道院做修士之前呢，他跟他的家庭呢有一个很大的征战，因为他的父亲是矿工出身呐、啊，总希望儿子成龙啊，是不是啊、女儿成凤嘛，都是这种想法的。那么没想到这个宝贝儿子呢，现在要这个要离开这个家庭啊，离开这个最能够赚钱的行业，跑到修道院去做修士啊，这个做爸爸的吼、哦、死都不愿意的哈、啊，所以这个家庭当中啊产生很大的啊争执。那么到他进到修道院以后呢，他在1507年就被安立作为神父啊，当时还是天主教，他其实是天主教的一个神父的。那么这个马丁路德非常有意思的，他在修道院当中他非常敬虔，他比其他的修士都敬虔，所以他用尽他一切的力量要讨上帝的喜欢。可是很奇怪啊，他怎么做到最后他都没有生命的平安。这个好像我们基督徒很多的人都是这样，对不对哈？我们信主了，我们想用我们一切的好行为来表达给上帝哈，但是你发现我们的问题很多啊，今天好像睡眠充足哈，这个心情愉快，今天就表达了跟上帝表达得很好，表现很好嘛。那第二天呢，可能吵架了，然后就哈哇一下子脾气又出来了，然后就觉得今天又失败了哈。所以我们这个马丁路的这个心路的历程跟基督徒是一样的，高高低低，高高低低，高高低低，始终没有什么平安的。那么他非常的痛苦啊，啊，那么在他修道院的期间呢，他有机会呢被修道院呢派到罗马啊去办事情了，办神上帝的事情，他很高兴，他说有机会到罗马啊去梵蒂冈啊，去罗马天主教的总部去看一看，他想那边的人一定都是属灵高人啊，那这是很多人是这样想的，对不对哈、啊、那我们基督徒也是一定想想啊，某某这个非常有名望的牧师一定是属灵高人，我们也会这样想法嘛，是不是哈、啊、某某一定是很好的哈、啊、我们都是这样的哈、啊、没想到马丁路德进到这个罗马天主教总部的时候，他就发现呐、啊，那里面的服侍的那些人啊，从上到下都非常的世俗哈、啊，灵命还没有他高啊，他非常的失望。说他不去还好，他一去的时候，他就对罗马天主教的总部彻底破灭哈、啊，啊，非常的有意思哈、啊。好，那么在他这样的一个神带领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当中哈、啊，其实这一个去罗马的一个观察跟服侍呢，让他对将来的这个服侍产生一个非常深远的影响。好，那么我们看见当他回到修道院以后，后来毕业了，那么当时的马丁路德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了、啊、那么在另外一个在威登堡这个地方、啊、非常有名的威登堡，那么这个威登堡当时是一个地区的名字，威森堡的王侯啊，他希望设立一个大学啊，设立一个学校。当时欧洲的各个王侯只要有点力量啊，有点经济能力的啊，他们都很希望在学术上在各方面能够占一席之地。那么所以这个威登堡这个王侯呢要设立神学院，那到底要找谁来负责这个神学院呢啊，找来找去呢很不容易找，最后就找到路德了。所以这个路德就到了神学院里面啊，去开始教书。路德就从1515年到1517年啊，在这一段的时间呢，他就开始啊，在这个威登堡的当中啊，开始来啊，1512年到1517年啊，他就开始在这个威登堡的这个这个神学院里头啊，修道院里头来服侍。好，那么当他在这个威登堡开始去读圣经，去顺便教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刚刚讲了，在他一生的过程当中，他没有什么平安的啊， 所以马丁路德主持圣餐礼的时候，第一次他主持圣餐礼，他觉得圣洁的神不可能用他这么一个非常罪恶的人，他没有这样的平安的确据。就好像今天很多基督徒对信仰还不清楚的时候，虽然信了耶稣了，那么一会还是一样的，一会说得救，一会说不得救啊。这是马丁路德的过程，很多的基督徒也经历的。他一直在威登堡啊修道院里面，当他去研读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讲到义人必因信得生的时候，他读了这句话，这个时候他才产生了喜乐，他才知道他已经得救了。哦，所以他在罗马天主教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当中哈，都是要靠行为得救的啊，买赎罪券呐、他当时是非常支持这个赎罪券的哈，只要是说能够让他的罪得赦免，任何的方式，只要是教皇说了，他都很支持的。一直到他读了罗马书一章十七节，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么他就整个的重担就脱落了，他才搞清楚。原来他心里面有一个感觉，他觉得他跟上帝之间始终得不到上帝的喜乐啊，得不到上帝的欢心，好像一个孩子要讨爸爸的欢心，永远都要做一些事情一样。那么他就把他心中的那个要做的那个感觉啊，借着这句话整个脱落掉。这个时候他才搞清楚，原来他跟上帝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关系，原来他已经是神的儿女了。啊，弟兄姐妹，所以这个救恩论是很重要的哈。你看马丁路德，啊，伊文他去读了一个修道院哈、啊，他能够读这么多的圣经的书籍，这么多的注释书，他看不到这个福音的真光的时候，那一些充其量不过是知识，而且把他压死啊。那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的啊，我们可以在教会做一大堆的事情，但是你如果没有充满喜乐，充满那个平安的确据，你做那些事情越做越是重担多。啊，最后变成不得不做，因为你不做，你怕怎么样？怕你不得救，啊，这是今天啊很多的这种人的这种过程光景当中哈、啊，不是今天才有的哈、啊。早期这些马丁路德像他们这些被神所用的人都经历到这一个黑暗的时期。好，那么我们看见了，当时呢，他明白了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以后呢，到了1517年左右呢，他就。在他的整个信仰的当中，他就知道，他说基本上哈、啊、人不能做任何的事情。那么一个人能够被上帝接纳，是一个人的信心啊，一个人的信心，在信心的里面，他接受了上帝啊为他啊借着耶稣基督所做成的一个工作。所以这个因信称义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根基，在1517年左右呢，基本上已经在马丁路德的啊整个的信仰当中已经扎根了。那这个时候跟罗马天主教教皇讲的完全是不一样的。好了，那么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头呢，马丁路德1517年是34岁，他也是在德国当中啊最早用德文教学而不用拉丁文教学的啊一个学者，当时他已经是神学博士了。那34岁虽然非常年轻，不过当时在德国的当中，他是第一个用德文去讲圣经的，这个很不一样的。因为早期的罗马天主教全部是要规定用拉丁文讲圣经，那么对于第二种语言是拉丁语或第三种语言是拉丁语就非常困难了。那么这是马丁路德在当时啊，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贡献，用德文开始讲啊圣经啊，用本地的语言母语啊，这个对于推广福音呢、圣经呢有一个非常决定性的影响，特别是在德国这个地区。好，那么我们看见了宗教改革就有一个爆发点了，在1517年的时候呢，一个爆发点突然产生了。原来在意大利的教会啊，当时每一个教会都来修房子啊，修教堂，那么修教堂需要用钱呢 那么意大利的各个教会钱比较少啊，那么罗马天主教就派他的这个钦差大臣啊，到各个教区去啊，推销这个赎罪券。那么其实这个赎罪券本身哈、啊，并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哈、啊。我们要看一个圣经，大家来看利未记哈、啊。我在利未记里面有讲哈、啊，如果你们有听利未记的话，就明白的。我们看利未记，我们看利未记第六章哈、啊，来看一下127页哈、啊，旧约的127页，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呢，都有记载。假如今天人呢、啊？犯了罪了啊，得罪神也得罪人，或是你抢夺了财物，就是你有罪了。你看利未记第六章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若有人犯罪 干犯耶和华在邻舍交付他的物上，或是在交易上行的诡诈，或是抢夺人的财物，或是欺压邻舍，或是在捡了遗失的物上行的诡诈，说谎起誓，在这一切的事上犯了什么罪。那么你注意看第四节第五节哈，他说他既犯了罪，有了过犯，就要归还。第一个要归还他所抢夺的，或是因欺压所得的，或是人交付他的，或是人遗失的遗失的物，那么或是他什么物起了假誓，要如数归还啊。你看第五节后半节有个很重要的，还要另外加几分之几，五分之一，有没有看到利未记第六章第五节啊？你除了要把得回来、抢夺回来的，或是欺压回来的物，如数的交还以外，哈，在赎愆祭的里面，就规定你另外要加五分之一要赔偿的，哈，五分之一赔偿也蛮厉害的了，对不对，哈？好，那么其实呢，在旧约的当中有这样的观念，表示他一个真心的悔改，哈，用一个实际的一个东西，五分之一，一个 number， 一个数字，来表达这个罪人他真心的悔改，啊，获得那个平安。那么赎罪祭呢，本身呢，这样的一个方式呢，讲的做错事情要用实际的行动来表达他的一个悔改，这其实是圣经的教导，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啊，问题是当赎罪券出来的时候呢，当这个时候人有罪性呢，就利用了赎罪券，然后在各个教区里头来推销，变成赎罪券成为一种敛财的一个管道。这个问题啊，影响到整个天主教。好，那么我们看见呢，从赎罪券的一个流行到了一个地步，产生信仰的危机。这个危机就是，今天我做错事没关系，我可以买赎罪券解决我的问题，变成这个样了。啊，原先圣经的观点是说，你先悔改，悔改以后呢，要表达你的诚意啊，你多付五分之一，这是上帝的教导啊，表示你是一个诚心悔改的人，也弥补人家的损失嘛啊。那么等到运用到天主教的时候呢，这个赎罪券呢，就造成了一个功德观念啊，这个功德就是我今天做错事没有关系，我买了赎罪券啊，那么今天我罪就没有了。所以这个马丁路德呢，当时呢，他并不是不接受这个赎罪券的，但是他逐渐的看见这个赎罪券的问题了。在信仰的里头，不是因信称义变成因行为称义，这是整个圣经的一个根基的一个极大的一个错误。好，我们看见呢，通常在教会当中啊，只要教会需要有经济支持的时候呢，很多的时候当时的神父也用了这一招啊，就问教会的弟兄姐妹了啊，你们有没有罪啊？啊，你们若是有罪的话，今天啊，上帝要特别恩典，你们赶快来买赎罪券。那当然随便问问大家，哪一个敢说自己没有罪的嘛？是不是？所以每一次望完弥撒，每一个人都去买赎罪券。所以这个一有财政危机的时候，就用这一招啊。久了以后，人家也搞清楚了哈，啊。所以慢慢在信徒的心中啊，就产生了大的一个疑问了。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威登堡啊，当时这个马丁路德就在那边教学。到了1517年，我们刚刚讲了，意大利的教会需要修教堂啊，修教堂需要用金钱，这也无可厚非。那么结果呢，这个罗马教皇就发动了他的这些钦差大臣啊，到各个教区去收集这个赎罪券的奉献了。那么去做这些事的人呐，啊，很多人是非常有口才的哈，啊，三寸不烂之舌，一直讲到人把钱全部都掏出来买赎罪券，而且刚好到威登堡的那一位啊，那位先生呢非常特别的，他说如果你今天买赎罪券哈，啊，不只能够帮助你哈，啊，你也可以为你死去的亲人赎罪，哇，这个更离谱了啊！所以很多人就把钱拿出来买赎罪券，刚好马丁路德从那里经过。啊，那么马丁路德就对这些事情非常的反感。等到有一天呢，他又走到路上，他就看到一个信徒喝醉酒，他就跟这个信徒说：“你怎么可以喝醉酒呢？”啊，这信徒很幽默，这个信徒说：“牧师，对了啊，他说喝酒很不好，不过呢，哈，啊，你看我有一张什么东西，我有一张这个，我今天就可以喝酒了，因为我已经买了赎罪券了。”哇，马丁路德一听就气得要死啊，他就发现整个的信仰根基就已经错掉了。好了，这个时候呢，他就在大门口，在威登堡的大门口订了一张条子，写了95条，这个在当时非常有名的。这个95条呢，基本上根本不是反对罗马天主教皇，这个95条只是针对 路德看到当时的一个状况，整个的天主教走错路了，这个对赎罪戒赎罪券的这一个讨论。那么在这个95条的当中呢，路德就指出一个人的罪啊，不是因着任何啊一个因着一个人或是一些宣告来赦免的。今天你的罪得赦免，不是跑到神父那里说，神父说你的罪赦了就赦了，也不是因着某一种制度可以让你赦罪。这是在95条的里头，马丁路德呢特别把这个赦罪的权柄讲得很清楚。他说赦罪的权柄是上帝的权柄。所以我跟刚刚讲了，95条基本上马丁路德并没有去攻击赎罪券，他没有去攻击赎罪券的，他只是攻击什么呢？攻击那些销售赎罪券的人，借着这个销售赎罪券呢啊所带出来的这个弊端跟这个恶习，使得教会的信仰走到另外一条错误的道路。这是马丁路德当时的一个想法。好了，当95条贴出来的时候呢，其实影响的只是威登堡，但是刚好啊，我们刚刚讲了整个的欧洲有几方面的改变，政治的改变啊，同时我们看见啊，在宗教方面也有很多的不平安，再加上当时人文主义兴起，所以各个地区的人呢已经开始对于宗教方面非常需要改革了。那么当马丁路德呢越敢把这个95条贴出来的时候，其实大家的脑袋里面不知道想了多久了，只不过是没有人有那个勇气啊把它写下来贴在大门口。那么上帝就用了这个马丁路德呢啊做了这件事情，教会的腐败大家都知道。所以当马丁路德把这95条贴出来的时候，每个人都拍手叫好啊，觉得这就是他们想要说的话，终于有人出头为他们说了哦，他们很高兴。所以就大家就口传，一传十十传百，很快的在当地就传开了。那么其实95条贴出来以后，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在威登堡啊，欧洲地区这么大。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呢？刚好当时很奇妙的，活版印刷术刚好发明出来，活版印刷啊，印单张的活版印刷。那么没想到一两个礼拜之内啊，整个95条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挑战啊，基本上在欧洲各个地区，凡是关心教会的事情的这些人，全部手上都有一份。这下不得了，这像大炸弹一样啊。那么很快的大量的印制啊，只怕你不知道啊，最近发生一件大事啊，在教会里头啊，这个教会这个广播电台也挺快的啊，最近教会发生大事啊，哇，每个人就给你一个单张，大家都看一看，结果越传越广啊。所以很奇妙，这个马丁路德其实是无心插柳怎么样柳成荫的啊，他其实当时并不是要开始一个大的宗教改革，不是的，他只是借着一个对于当时现状的一个弊习，他提出一些纠正，只是这样子而已。可是你看神要用他啊，神就借着这个环境把他推把他推出来了啊，非常有意思。那么上帝为什么要把马丁路德推出来，不会推其他的人呢？你们晓得为什么？因为有一点很重要，马丁路德是一个精通圣经的人，他懂得什么叫因信称义，他懂得，他是一个希伯来文希腊文的专家，他拉丁文很强，他又会讲德文。那么这个德国人啊，对信仰是很执着的，德国人是特别奇怪的。你如果今天到德国的教会去听到的话，德国人讲道是非常硬的啊，里面没有什么笑料的，这是德国人的个性。而且德国人听到都是要释经讲道的，慢慢这样听啊，从头开始的平铺直叙的这样子听，他们是很扎实的啊，他们不会像在其他的民族啊，要需要哇，要很坚强啊，要大家很高兴啊，又笑啊，又什么要哭啊，什么不是的。德国的教会你进去听到都是从头到尾都是平的，这是德国人的个性，他们的个性就是很沉稳。但是这种个性很厉害的，但是他一旦搞清楚的时候，他就很难改变了。所以上帝就用这个马丁路德也非常特别的，用这个德国这个民族，那么结果就产生影响了。当时啊，这个支持很多人也支持马丁路德了，因为大家也觉得说，你罗马啊，这个意大利这些教会需要金钱了，修教堂啊，那么为什么要跑到我们欧洲其他各国用赎罪券的方式来获取这个经济的利益呢？啊，所以大家一直讨论到最后呢，一个焦点在谁的身上？在教皇权柄的身上。你讨论到最后，全部的矛头都指向教皇了。啊，那么这个教皇的权柄就受到极大的挑战了，大家都开始挑战了。好，那么我们看见呢， 当时罗马天主教这个教廷的反应，他认为啊，因为他们还是把马丁路德当作他们体系当中的一个神父，而且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年轻人，所以这个教皇当时并没有立刻反对他，只是啊叫那些啊传达他的意思，就是叫马丁路德了啊，这个年轻人呢不要太激动哈、啊，能够安静一下，不要再讲了。马丁路德当时的反应也是说，好，反正我已经表达我的意见了，我也不去讲了。就应该就到此结束，啊，这是马丁路德当时他一厢情愿的想法。从1517年开始，虽然马丁路德他也停止他的这个任何的发表这些意见，但是呢，罗马天主教的当中，这些各个地区的人可不停止的，还有很多人也是要维护教皇权柄的，这些人就起来继续的攻击马丁路德的95条。马丁路德不想继续开始了啊，就说好停在这里来观望一阵，但是其他人继续攻击。那么从1517年到1519年这2年的当中，各个地区逐渐那些要保守教皇权柄的那些神父啊这些修道院啊，很多的人也是支持教皇的，就开始来攻击到了一个地步呢，逼着马丁路德不得不出来做一个辩论啊。所以在1519年有一个莱比锡辩论会，这个莱比锡辩论会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在这2年的当中呢，马丁路德就认为本来这个事情应该停住了，没有想到那些反对他的人呢，没有遵守当时的一个协定，他们不守信用，还是继续的攻击马丁路德。所以在1519年呢，马丁路德就接受莱比锡大学的举行一个公开的辩论会，因为当时在欧洲学术很发达，任何的这些困难疑难杂症啊，大家就举办公开的辩论会啊。那么马丁路德就决定接受这个辩论会。那么莱比锡是德国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中心，有非常多的知识分子，所以当这场辩论会结束之后呢，对整个宗教改革有非常大的影响，特别是马丁路德参加了这场辩论会，他到最后他才搞清楚，其实这个辩论会真正的焦点不是赎罪券，这个辩论会到了最后，他发现那些反对他的人，其实辩论到最后的焦点是教皇权柄。哇，这个就要动摇整个天主教的根基了。在这个教皇的权柄的里面呢，那么马丁路德他就有一个真大的征战了，他说一个是教皇的权柄，一个是圣经的权柄，这两个到底哪一个重要？哎，弟兄姐妹，我们也会有这种问题哦，对不对？一样的，今天一个是圣经说的，啊，那一个可能是一个啊一个德高望重的一个啊一个某人所说的，结果说的跟圣经的不一样，那么你是要听谁的？一样的问题啊。马丁路德当时辩论完以后，他发现哦，搞清楚了，其实这些人不是反对他，这些人其实最大的反对。真正的根结是教皇的权柄，他们认为是不可动摇，甚至这些叫做传统派，这些传统派的认为纵使教皇说错了，跟圣经相抵触，教皇还是对的。哇，这个就不得了了，这个就变成人治了，不是神治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辩论的当中啊，马丁路德彻底他的观念有点改变了。哦，原来这个95条引申到最后原来是这样，原来搞了半天呢啊，这些人是为了要保守教皇的权柄来反对他。好了，那么马丁路德就在这个辩论会的当中，他也表达啊他的想法，他认为真正的权柄不是在于任何人，因为人会有错的，那么真正的权柄是在圣经的里面，讲圣经说真理的人自然有权柄，是因为圣经有权柄啊。这个观念很重要，今天在教会也是一样的啊。假如一个人讲的是异端啊，他可能也挂着牧师的头衔，现在很多嘛，是不是啊？你都到看报纸都可以看出来的，他也可以打着上帝的旗号去传道的，这个在马太福音都讲的。那么，那到底怎么办呢？啊，一般的基督徒他没有分辨的能力的时候，就认为这是因为他某某有头衔哦，只要他讲的都是对的，那不一定的，那要回到圣经里头去分辨。所以在当时就产生这个大的一个分辨的啊一个场合了。好，那么马丁路德就说这个甚至啊，他认为甚至教会所召开的大公会议，当时初代教会所召开的大公会议，如果人有私心的话，人都会犯错的 啊。所以我们就看见马丁路德跟这些天主教这些传统派的这种想法已经是一个东一个西了，根本不能够接在一起了，也没有什么可以改变的余地了。好了，等到马丁路德表达他的思想之后呢，表达他的信仰之后呢，反对马丁路德的就根据1519年莱比锡辩论会呢，就开始定马丁路德是背叛教会，并且定他是异端。所以到了1520年，教皇下令呢，啊，指出马丁路德是一个异端分子，叫他公开悔改，啊，要不然就把他逐出教会，啊，逐出罗马天主教会。好了，那么我们看见到了1520年，当教皇下了这个命令以后呢，马丁路德不但没有公开悔改，并且马丁路德呢，跟那些支持的那些啊弟兄姐妹呢，公开的把教皇的这个命令公开把它烧毁掉了，啊，并且在1520年的下半年，马丁路德就宣告了三大文件。这三大文件影响欧洲的，第一个叫致德国的贵族书，他就告诉德国的贵族，他说今天呢，你们能够成为贵族是上帝把你们高举起来，这是上帝的恩典。所以他就劝勉那些德国的贵族啊，王公贵卿，他们有责任啊，把这个属灵的好处带给当时的老百姓啊，不要因为这些难处他们不敢起来啊。这是第一个致德国贵族书。第二个书卷叫做教会被掳巴比伦。那么马丁路德在这个文献的当中就说，教会好像是以色列人犯罪，因为什么罪呢？在教义上的里面呢，犯罪了啊，犯错了。他特别提到，一个人的得救是因信称义啊，这样子才能够得到上帝的喜悦。同时他指出，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的身份，所以罗马天主教的啊这个体系的当中，他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断席在教会里面的一个服事。那么一个人要得上帝的喜悦，必须要得神的赦免，好行为不是得赦免的条件，是因着你的相信。这就是著名的啊，这一个在这个教会被掳巴比伦当中，他把一个信仰的根基啊整个把它讲出来。那么第三封书信叫做基督徒的自由啊，在这封书信的当中呢，他就讲出因信称义之后的基督徒呢应该有的表现到底是什么。他就讲了，一个基督徒因信称义以后是一个自由的人，在罪的里面完全得到解放啊，你没有罪了啊，你的罪被耶稣的宝血所赦免。那么这个自由还有一个侍奉上的自由，因为罗马天主教呢，他的体系当中啊，很多的事情是一般的信徒不能做的啊，所以他在这一方面他特别讲到，基督徒他有侍奉上的自由啊，你的恩赐在哪里应该能够来发挥出来。好，那么这是当时三封非常有名的啊这个信。好，那么我们看见第三个叫做沃姆斯会议哈。这个时候当马丁路德呢开始发表了这个宣告之后，当时罗马天主教啊这些教皇当然是要想办法要去抓他了哈。那么当那个时候呢，教皇要处理这个问题啊也不是那么容易处理的，因为呢这个德国的这个地区的很多的弟兄姐妹是支持他，甚至很多王公贵卿啊他们也是很爱主的，他知道马丁路德讲的是真理啊，也愿意来支持他。好，那么这个教皇想处理呢，刚好当时的这个欧洲地区的换了一个新的皇帝叫做查理五世啊。那么这个查理五世是新皇帝新官上任嘛哈，他很想为罗马天主教办一点事情，刚好这个罗马天主教最烫手的这个事情就是马丁路德，所以这个皇帝想做一件事情哈，希望马丁路德呢啊到皇帝那个地方去啊，然后来开会，然后皇帝要劝马丁路德能够悔改啊，这是当时皇帝想干的一件事情啊。好了，那么在沃姆斯会议的当中哈，这个马丁路德呢就按着皇帝的这个呼召呢，他就到皇帝那个地方去，在沃姆斯这个地方开了一个会议。在沃姆斯会议的当中呢，这个皇帝的脑袋所想的很单纯，就是马丁路德你承认错就对了哈，那你就没有事了。结果没有想到这场会议是没有什么可以转圜的余地，因为当皇帝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马丁路德只不能妥协的，只能在真理的里头啊站稳这个脚步。所以这一场的会议呢，马丁路德根本毫无选择的余地。 那么就在当时有很多的啊，这个非常王公贵卿啊，很多的这些啊国家很重要的领袖都在这个皇帝的啊公，等于是公审会哈、啊。马丁路德就被迫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宣告他的信仰，啊，当他宣告完信仰之后呢，那么他就回去了。回去以后，马丁路德觉得这个沃尔姆斯地方啊不太安全，接着他就收拾了行李，就赶快离开这个地方。那么等到马丁路德宣告完毕之后呢，这个皇帝也认到了，他想到没有想到这一个修道院的一个神学院的老师，居然敢在皇帝的面前哈、啊、来抵抗皇帝啊，皇帝的权柄都还没他大，他就觉得这个人呢、啊、太厉害了哈、啊，好像搬不动他。那么皇帝就当时宣告一个说，从今天开始，马丁路德啊就宣判他是一个非法之人。什么叫非法之人？就是宣判在德国。啊，在其他各国，任何的法律都不能保护马丁路德。换句话说，给教皇开了一个出路，啊，教皇这个时候就可以按着非法之人的这样的一个判决，教皇呢就可以派人去抓他了，啊，这个等于是法律不保护马丁路德。那么等到他们想要去抓的时候，马丁路德已经离开这个啊沃尔姆斯这个地方了。那么马丁路德要走的时候，走到路途的当中啊，马丁路德当时并没有太多的想法，只是想离开那里而已。没有想到到了当中啊，其中突然发现了有几个蒙面的武士啊，就把马丁路德把他啊掳走了。这个蒙面的武士呢，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这个蒙面的武士是威登堡的王侯。我们晓得威登堡开始这个王侯开始做这个大学的时候啊，就礼聘了这个马丁路德在那里讲学，马丁路德又是这么的有名啊，他所以他很敬爱这个年轻人。那么在这个马丁路德有难的时候呢，这个王侯当然他很清楚，他知道马丁路德现在有难了，因为皇帝呢啊都不能保护他了。那么这个罗马的这个教皇一定会想尽任何的办法把马丁路德哈、啊、把他弄死了。所以他就派了他的武士哈、啊、蒙面武士哈、啊、在路的当中啊把马丁路德抢走了。那么就把他关在一个房间的里头啊，那么这个叫做瓦特堡，非常有名哈、啊、那么马丁路德就放在这个瓦特堡的当中啊，这个王侯就不叫马丁路德出去，等于是让他隐蔽在一个地方有一年多。在这一年多的当中，马丁路德无事可做嘛，对不对啊？以前他是教学的，现在他被放在一个非常隐秘的地方啊，让他在那里过生活，保护他的生命安全。他就在这一年多的当中呢，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就把圣经呢翻译成为非常流畅的德文圣经。所以你今天到德国去哈、啊，还有这个圣经存在的。啊，这个对德国的福音的发展是一个爆炸性的发展，因为当这个德国人看到这么流畅的德文圣经的时候，他们就很明白这个圣经的真理啊，这是非常重要。没有想到马丁路德在这个瓦特堡啊，这个隐蔽的一年多的时间呢，做了这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好，那么这个马丁路德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呢？第一个，他的宣言，这个在当时的欧洲是一个炸弹。第一个，他说所有的信徒皆祭司，换句话说，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权柄来服侍上帝，那不是神父的特权啊，也不是那些阶级圣品制度的特权啊，人人都可以来服侍，只要你乐意的话。第二个，他说圣礼只有两个，罗马天主教的圣礼啊有好多个，那么马丁路德认为真正从圣经领受的只有洗礼跟圣餐，这也是今天我们基督教哈最重要的两大圣礼，其他的就没有了，啊，其他没有的，啊，还有罗马天主教还有监证礼啊，很多的这个礼啊，婴儿的洗礼都他们都会摆在里面的。那么我们看见呢，这是马丁路德当时对天主教的一个大的一个宣告哈。同时他讲到第三个，一个人会得救不是你参加了圣礼，所以今天你不信耶稣，你参加洗礼无效。啊，因为你相信的缘故，所以你得救。洗礼是一个见证礼，不是你得救的必要条件。啊，那么我们看见，这就是当时哈、啊、他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宣言一讲出来的时候，就开始动摇这个罗马天主教的这个信仰的根基了。啊，把他整个的阶级制度呢，啊，开始摇撼。那么在圣经跟教材方面呢，马丁路德就采用德文圣经，不用拉丁文，因为拉丁文懂的人不太多的。啊，所以这个天主教的早期的这个教义很少人搞得懂，因为神父上来就是讲拉丁文，哪里有那么多的人懂拉丁文嘛？ 啊，那么大家只是因着这个圣礼的关系跑去望弥撒啊，礼拜天就一定要去，你不去反正你就可能会不得救啊，那么这个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大的恐惧。那么这个时候呢啊，这个德文圣经呢对德国的福音发展啊产生重大的影响，同时他为小孩子设立小本的信仰问答，让这些小孩子从小就接受基本的教义啊，这个很厉害的哈。那么这是马丁路德哈、啊、当时的一个啊大的影响。好，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在马丁路德这样的影响之后呢，就逐渐的在欧洲地区产生越来越多的改革了啊。那么越来越多的改革，有机会我们从宗教改革专门讲宗教改革这个题目啊，我们再讲的详细一点啊。我们就先讲一下马丁路德。好，在欧洲的这个地区呢，我们看见上帝呢就开始使用马丁路德，把这个福音的真光、因信称义的真理带到欧洲了。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奥图曼帝国了，在亚洲这个地区是奥图曼大帝国，土耳其奥图曼帝国啊，当时最强盛，这个回教我们讲了兴起了。那么这个回教的兴起，想不想进入到欧洲呢？也想进入欧洲的，但是很奇妙的，上帝保守这个回教的势力没有一直扩张到这个欧洲的境界哈、啊。那么其中在1683年，当时这个土耳其回教徒侵犯欧洲，在1683年很重要的一个年份，在波兰这个地方，回教的大军被波兰的一个英雄叫做索比斯基啊，索比斯基这个波兰的一个英雄啊，他带领的部队啊，在维也纳这个地方阻挡了回教徒向欧洲的进攻，所以在1683年以后啊，整个的欧洲没有受到回教徒的影响，是因为这个波兰啊，这个英雄在维也纳抵挡了回教的大军。那么逐渐的，那么这个回教徒的势力呢，就不会进入到欧洲了哈、啊。这个是在17世纪的时候，1683年，欧洲的整个的大的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势力范围跟回教的势力影响啊，已经决定了。好，那么回教在西方的扩张到欧洲的扩张没有办法扩张，但是在东边，在亚洲这个地方呢，它的扩张就很厉害了。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了，在东方的扩张呢，它就开始最早的时候进入到马来西亚，今天马来西亚、印尼大家都知道是回教啊，回教的这个最主要的信仰。那么这个马来西亚呢，最早在14世纪的时候呢，回教徒已经在马来西亚传道了。那么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回教进入到马来西亚，并不是靠着武力的，这个不是，是靠着什么？靠着经商，刚开始是靠着经商贸易，后来是靠着婚姻的结合啊，因为回教徒啊，这个在当地呢娶了可能是一个当地很有势力的一个女儿啊，慢慢这样子，因为通婚的缘故啊，把这个回教带到马来西亚。那么如果有机会你们到马来西亚，你们一定要参观一个地方叫做马六甲，这马六甲非常有名的。马六甲之有名，并不是基督教啊，也并不是因为基督教啊的缘故，马六甲确实对于中国的福音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啊！因为在马六甲这个地方啊，因为中国在闭关自守的时候，很多的宣教是在马六甲，在那边开始印圣经，在马六甲啊，然后把圣经偷偷的运到中国。但是其实马六甲这个地方啊，在基督教使用这个马六甲地区之前啊，在14世纪、15世纪的时候呢，马六甲就最早被接受回教，因为马六甲是一个港口，你去那地方你就看见是一个港口。那么当时最早这些经商的人就在马六甲这个地方哈，他们就在那里定居。那么所以马六甲呢，当时是一个区域性的一个王，一个小王，后来这个王变成苏丹呢，这个苏丹呢就军事很强的，当苏丹的军事武力越来越强的时候，就带着部队啊，在马来西亚这个大的半岛当中哈、啊、南征北伐，把整个马来西亚统一了。当马来西亚统一以后，这个苏丹就做了马来西亚的王了。那么这个苏丹是信奉回教的，就把回教带到整个的马来西亚。所以这个马来西亚呢，借着马六甲这个港口呢，逐渐的扩展到整个的马来西亚。那么到了15世纪的时候呢，回教完全进入到马来西亚啊，15世纪。所以马来西亚成为一个回教的一个版图，15世纪就已经定型了。啊，不是今天才有的啊，那现在如果是21世纪已经经过了600年了啊，他们信奉回教已经600年的光景了。 那么我们看见这是这个马来西亚最重要的一个马六甲哈、啊。这个回教徒呢，我们知道当时是经商非常的发达，借着经商把福音啊，把这个回教徒的这个啊教义呢传到这些地区。那么我们看印尼也是一样的。那么印尼呢，其实很早就接受到回教了啊，在第九世纪的时候呢，啊就开始。在印尼的地方呢，第九、第十世纪呢，就在印尼的苏门答腊这个岛上就已经有回教徒了。那么大家都知道，十三世纪马可波罗啊，很有名的马可波罗游中国哈。那么马可波罗游中国回来的时候，回到这个意大利的时候呢，他曾经到过苏门答腊，在他的游记的里面，他就写说他在苏门答腊这个地区啊，看到有非常多的回教徒，他就已经写上去了啊。那是十三世纪末年的时候。那么这个印尼成为回教的这个国家呢，主要的影响是什么呢？啊，主要的影响是靠马六甲，因为我刚刚讲了，马六甲是在当时被称为啊是一个非常啊非常有力量的一个回教的一个地区啊。那么马六甲也有东方麦加之称，你就知道回教徒有多少啊。麦加是回教徒的圣地的，那么回教徒就借着马六甲呢，把回教的教义呢。宣传到东南亚啊这些地区去的啊，特别是印尼跟爪哇这些地区哈、啊。好，所以我们看见印尼跟爪哇的回教也是一样的，到第十五世纪的时候，在印尼跟爪哇这些地区，回教的这个力量已经成为当地一个主要的一个宗教。那么我们到印尼去的时候啊，你会看到很多回教的力量的，但是很特别的啊，我们知道那个巴厘岛哈、啊，巴厘岛就是一个观光区了哈，很多在台湾东南亚都到巴厘岛去观光哈，那边很是休闲区。你到巴厘岛的时候，你却发现哈，不只是回教，还有其他的宗教混合在巴厘岛，那是怎么产生的呢？那是当回教的势力发达了之后呢，回教徒在16世纪就是开始逼迫其他的宗教，那么其他的宗教就逃啊，因为没办法生存嘛，就逃难，逃，这些佛教徒、印度教徒就逃到巴厘岛了。那么就在巴厘岛定居，所以你今天到印尼的巴厘岛去看的时候呢，里面有回教徒、有印度教徒、有佛教徒杂居在这个巴厘岛上，非常特别的哈。啊，这是在第十六世纪所产生的。好，那么我们看见基本上呢，整个的这个福音呢，基督教的力量呢，在欧洲逐渐的兴起啊，宗教改革在亚洲这个地区呢，回教呢。也有很大的一个斩获啊，这是很不同的一个方向。好，那么我们就能够稍微了解在宗教改革这个时代整个的一个方向哈、啊，神的带领。那么我们下一次就要讲在末后的时代啊，我们看看神呢怎么样在末后的时代呢来带领这个世界哈、啊，看到耶稣的再来哈、啊，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啊。主耶稣，我们特别谢谢你，让我们看到宗教改革。让我们看到天主教啊，在赦罪券方面，在教育方面的问题。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实在是爱啊，世代上的啊，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主啊，你要让他们能够明白真道，你就使用了马丁路德，是吧？他是一个明白圣经真理的人。主啊，你要借着他把因信称义的真理讲得清楚明白。主啊，我们特别为此献上感谢，让我们今天中国人能够得着这个福音的好处。主啊，我们也特别向你来仰望，求主你自己也真是在回教徒的当中，你做成那个奇妙的工作啊，让他们真是在啊这个回教的一个捆绑的当中，主啊能够看见你福音的大能。我们要求主让我们看见整个历史的发展，也让我们看见今天我们基督徒的责任，就是要起来主啊，按着你的呼召，主啊来行使这个大使命。求你来祝福你自己的教会，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有意向的教会。我们谢谢你，在你面前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